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刚才念的经文就是要讲到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喜欢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思想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很喜欢给人问候的时候说些什么话？好人一生平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啊？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好人一生平安，为什么不讲说恶人一生平安呢？我们每个人说有一首歌叫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有没有听过啊？天天要祝你平安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每个人的我们的良心里面，我们的本能的里面，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都希望好人是有好报的，我们就都希望呢善良战胜邪恶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电视剧电影，为什么结束的时候都是好人怎么样得胜了哈，那些坏人就失败了，是吧？我们都喜欢就是结束的时候是真正的正义得胜，而不是邪恶得胜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都盼望着恶人受到报应，得到失败，好人呢有美满的结局。所以为什么？但是呢，实际上来说，我们的愿望都是好的，可是现实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往往好人呢一生都好像不太顺遂，不太平安，对不对啊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而是说有时候恶人当道，有时候坏人倒是很顺利很成功，对不对啊？看到一些坏人坏得要死还活到90、100岁，会不会难受？会难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今天，我们要知道过几天是什么节日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好啊，可以进来，对，欢迎进来哈。好，我们要知道呢，过几天是什么节日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万圣节，对不对 ？Halloween， 啊，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万圣节的时候，是一个好人的节日，还是一个哇，大家好像要宣扬这个恐怖的东西？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？哇，我们走到人家门口的时候，发现竟然有人把那些鬼啊、怪啊、那些甚至于把一些邪恶的、流血的东西放在家门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我们都希望是好人，希望一切都是好的，但是来了西方之后，我们发现这个万圣节带来恐怖和邪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为什么会蔓延这种的气氛？我们为什么要有一种传扬恶的节日，而不是说一种传扬像我们说真善美的节日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作为一个和平之子，我们都希望和平，希望公平公正公义，我们都希望好人一生平安，我们都希望好人有好报，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恶人的问题呢？好，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安静我们的心。感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有从你上头来的神的性品性，你给我们你的形象，就是要追求真善美。每个人心中你都放了一颗真善美的心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恳求你在天上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邪恶，面对这个恶人当道，面对一些的公平公正得不到伸张，我们该怎样去理解里面的逻辑，我们该怎样去明白为什么神你不惩罚这些的恶，不制止战争，不制止这地上的一切的邪恶呢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。主啊，你开导我们的心，主啊，你就拿走我们的拦阻，拿走我们固有的观念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从天上来的这种真正的啊神给我们的这种标准。我们感谢主，赐福以下的时间，愿你带领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同蒙你自己的 啊启示啊，你引导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大家看到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这个题目很多人不喜欢OK， 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所以我们打开这个以赛亚书啊，57章。那57章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啊结构啊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 那个 Melo 你可以拿一本圣经打开一下57章给新人，对，好，让他也看到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这一章，好吧？啊，经文有点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首先是要反省啊，说啊，这本书呢，以赛亚书这本书就告诉我们，上帝将要差遣一个公义的仆人来到地上，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，好吧？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来到地上。我们要面对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苦难，解决我们所有的在世上的一些难题，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，生老病死的问题。但是上帝呢，他要差遣一个仆人来到地上，降世为人，他要解决我们所有的苦难，解决我们所有的关于对上帝的这些的啊，他的一些的属性，他的性格有一个了解。好，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天上，我们也没有见过上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从天上来的人来教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开导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样一个的上帝要在地上啊到底要做什么，为什么允许这些邪恶存在，也允许我们很多的人可以来啊成为一个啊公义的正直的人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义人和恶人。我讲两段啊，第一段是讲义人，就讲一个公义的人。 There is peace for the righteous。 那 righteous 这个字呢，就是代表着公正、公义、公平的一个标准，他按照这个标准去生活的人叫做 a righteous。 OK， 所以义人呢，这个好人也叫好人，但是好人不太形象。那义人这个字义哈，就是要可以承受地上的平安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义人要面对什么。弟兄姐妹啊，朋友们，我们要面对一个义人的死亡的问题，也就是这个世界好人往往就好像命运不太好，总是有时候好人会英年早逝，或者是啊很不公平的就要去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。那这个义人死了会去哪里呢？啊，就是说恶人有恶人，今天我们先讲义人的死亡哈。啊，义人的死亡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公正、公义、公平的，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生活的人，这样一个人，他喜欢上帝公平、公正、真善美的这样一个人，他的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，看见吗？没有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，虔诚人就代表着说他是有信仰的，哈，他是很敬虔的，他是很熟信用的。他是一个忠诚的人，有羞耻之心，对这个世上的罪恶有一些的，就是觉得对罪恶有种的厌恶，这叫虔诚人。虔诚人就是他有信仰的人，他在信仰上很虔诚、很正直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义人和虔诚人被神收走了，也就是说他离开这个世界，就是死亡了，要面对死亡。被收走，无人思念，无人放在心上，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就说这样的好人，这样的敬虔人，竟然怎么？哎呀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没有人去思念，没有人理解。意思是说，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好人会有这种的啊，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，啊，他们无缘无故的，有时候。被那些恶人害死，他们无缘无故的被人杀死，被人强迫，被人逼迫，他们死的好像是蛮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都思想这个问题。我们有时候有迷信的人哈，他们常常说，哎，我梦见了我的亲人，梦见了一个朋友，他死后他好像在我梦里面出现了，向我托梦。如果有人迷信说，如果梦见了这个人，如果他向你投诉，哎呀，我这里过得不好啊，说明他好像没有去到一个安乐的地方，他去到了一个受苦的地方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是不是？ 我有梦见我的奶奶，好像梦见她，哇，她很难受，她在我面前好像表现得很难受，我哇，她好像没有时候没有去到一个安乐的地方，她好像去到了一个受苦的地方，哈，是这个是一个迷信哈，但是这正表现了我们心理上和我们有灵魂的这种的存在，因为你会感受到死人对你的一些的感受，啊，一些的感受。啊，所以呢，人是觉得好人无端无故的被恶人害死，啊，没有公正、没有公平的死去，甚至有才华，这个人又很好，英年早逝，实在是不公平。我觉得很难理解，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放在心上，又很难理解，而且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受，对不对？但是。在人看来好像没人纪念他，但是在上帝眼中怎么样？他们这些义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怎么样？哦，免去了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。哦，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，我们要从创造主上帝的眼中来思想，原来这样的人的死亡，他们去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他们得到了更好的祝福，在地上受苦，被人欺负，被恶人去逼迫，但是他们却被收走了，原来免了将来的灾难，免去更大的痛苦，免去更大的不幸，甚至遇到更邪恶的事情，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哈，他们进入了平安 shalom。 我们这里有一个字平安，你看到平安就是 shalom 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怎么样啊，一个绝对的安静，没有苦难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病痛的世界，进入了这样一个平安。啊，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平安的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在床上怎么样？他们在床上，在坟里面，这个坟墓里面，其实就是在床上，表示这个人睡着了。这个好人，他一人死了之后，他是睡着了。他就说，他睡着之后。将来他还会复活，这个肉体死后，将来这个世界被上帝改变的时候，他还要重新复活，活在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世界，那时候上帝要创造一个真正的千禧年，那他们就在这里可以复活过来，来过好日子，等候那一天。 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耶稣新约讲的例子，在新约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啊，有一个乞丐，那个财主天天花天酒地，很多钱财，那个乞丐呢就在他门口，被人放在他门口讨饭吃，哇，他呢他是个残废，要天天要那个财主给一点点东西给他吃，他才能活下去，结果这个财主什么都不给他吃，哇，那个乞丐呢就靠那个狗都怜悯他，狗都来舔他的伤口，但是这个财主呢什么都不给他，结果饿死了，哇，饿死了，说这个是一个义人，就是一个好人，竟然就这样死掉了。好了，那圣经就讲到他去了哪里呢？结果这个乞丐拉撒路去到了那个乐园里面，他躺在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是他的祖先哈，我们说这个祖先呢抱着他在乐园里面，然后躺在他怀里，就躺在他的床上安息啊，很幸福的生活。但是财主呢却去到了地狱里面被火烧，天天对着那个天上那个拉撒路，哎呀，拉撒路啊，你怜悯我吧，拿点水来点点我的舌头，我真的是被火烧的，真的受不了了。然后亚伯拉罕就说，哎，我们有相隔，这个深渊过不去的，我们在乐园，你的地狱，你受苦，你生在世上吃喝玩乐，你根本就不怜悯这些义人，所以你应该受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义人之死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啊，他被抱在上帝的怀里啊，所以不在世上走错路了，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不再受苦，他们不再受诱惑，他们早点离开非常的好。可是世人不是这样想的，世人他们不想死，他们连死都不敢提，但是义人呢，他们的葬礼是很平安的，恶人的葬礼就哭哭啼啼的， 啊，你们看着基督徒的葬礼，哇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很多人就哭哭啼啼的，觉得死了就天都塌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不想死，连死都不敢提。他说我们好死不如赖活。所以接下来会讲一个道理，为何义人会死，他们为什么会不公平的死去，就是有恶人当道。好，接下来会讲到恶人之子，他说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、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。上帝呼唤先知啊，神借着先知说啊，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、妓女的种子后代来到上帝的这个审判台前接受审判，对不对啊？是你们把这些义人害死的啊，害死的啊，看见没有？你们这些巫婆，巫婆就是说占卜的、迷信的、观照的、算命的，哇，在这个世上总是靠着这个烧香拜佛的啊，那些人，这样的巫婆啊，专门去耍那些邪恶的、拜邪恶的那些的人，他们有一种邪恶的信仰的这些人的儿子，哈，这些妓女啊、奸夫淫妇的后代，他们真的是说话不算话、油嘴滑舌的这些人，在世上就像奸夫和淫妇一样的不守信用的人，他们的后代要前来接受审判。审判什么呢？来到哪里呢？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？上帝说我要揭露你们，你们做了什么。好，这里就讲到恶人不依靠上帝，他们不信上帝，他们是迷信或者是没有信仰哈。 OK， 我们看四道词节是一个平行结构啊，中心在两边。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结构，这个先知以赛亚写下这卷书的时候，他这一段四到十节是一个平行结构，要揭露这些恶人他们做些什么。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一节哈，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哈，特别喜欢啊羡慕那些啊这个高大上的啊成功人士，羡慕那些就是我们说啊高高在上，他们的阶级很高的啊，这个达官贵人哈，他们特别喜欢高雅，他们追求奢侈，他们喜欢怎么样啊？去取笑那些老实人。他说：“你向谁嬉笑呢？向谁张口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吗？你们岂不是虚谎撒谎的后代吗？”啊，所以这些恶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特别取笑那些老实人，他们特别反感那些正直的人。他们对那些稍微行善的人、做好事的人非常反感，啊，他们对虔诚的人就更加看不起，以嘲笑他们为快乐，哈，啊，特别喜欢去嘲笑他们，他们对他们吐舌头，他看到那些人，哎呦，这个人又装模作样，啊，怎么样，也要吐舌头，把舌头吐出来嘲笑他，但是描写的非常的啊这个形象，是不是？啊，对着那些义人呐、啊、好人呐、啊、吐舌头，他说：“你们就是叛逆的，你们生来就是喜欢犯罪的，你们不犯罪就不舒服，就像一个青少年叛逆的孩子一样，爸妈叫他做什么，他偏偏不做什么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说不要做这个，他就要做那个，他就是跟你反着来，是不是？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，他喜欢欺骗，喜欢撒谎，喜欢虚伪，喜欢诡计多端，这些人，他们的种类，哈。”他们做些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？他如何嬉笑，如何叛逆呢？接下来讲了，他说他们在橡树的中间，在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石穴下把儿女都杀了。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当时古代的时候，他们是要迷信的，他们去到一座山上，然后挑选最高的山，挑选最高大的树去拜。我们今天也有人去拜一棵树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有见过有人去在树下去拜啊？把那个挂在树上说许一个愿，有没有？都有的哈。然后到一个那个山上，他说在山谷间有溪流的地方，特别山洞里面，特别悬崖边上，怎么样？把他们的女儿在那里杀掉，献给了他们的神。我们在那里许，其实今天叫许愿。许愿呢，就哎呀，你保佑我的子孙啊，怎么怎么样，我就怎么这样，怎么你哈，其实就是他们是把这些儿女献给了这些 这些假的信仰献给了偶像，哈，他们在那里跳啊，在那里唱，他们在那里烧香，在那里拜佛，反正在那里，今天有很多的人追逐那些偶像，哪个明星他很崇拜的时候，他就跟着他跑，跑去之后大家唱啊嗨啊，哇，我又见到了我的偶像，哇，兴奋的，整个人都很兴奋啊，开始发狂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开始发狂，在里面欲火攻心，所以他们很喜欢那种强烈刺激的那种仪式，啊，甚至于一些的宗教仪式，很多的一些各种的仪式，哈，他们特别喜欢这种东西，哈，这样的人呢，就喜欢在那里许愿，烧香要烧头炷香，啊，要用钱去买那个头炷香，看谁是第一炷香，他们会这样去做，哈。然后呢，他们不但把自己孩子献给这些的信仰，献给这些的偶像，他们甚至在那里拿起石头，很多人到一个地方把那个石头垒起来做一个纪念，在那里浇油，在那里献贡品啊，很多的石碑在那里，这都是你们得的份。他们在那里烧了奠祭，献了贡物，这是上帝说我岂能容忍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们献上了所有的贡物，所有的礼物，投钱币啊，给那个香油钱，用了很多的这些的贡品纸钱啊，甚至都这些的方式献给你们的信仰。我们有很多的信仰，对不对啊？到山上去找，到庙里去找，到树底下去找，今天的人还在做这个事情，这是第一点。那再次呢，你们不但这样，你们爬到又高又高，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在那里献祭。我们看到有的山顶上有什么？有庙堂，山顶上有床，在那里休息，作为他们的安息之处。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哇特别灵验，他们在那里去拜神，看见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也很多。然后在庙里面不要紧哦，他还在庙的门后面有一些石柱和门框，木头上或者是石碑上刻上他们纪念碑，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里许愿，然后刻在那个碑上，完了有庙堂里面的碑上，向外人显露，又上他们的床榻。他们不但自己要这样，他还把他的信仰传给很多的人。他说他扩张床榻，不但自己赤露在他们面前，还要影响更多的人去崇拜这样的假信仰，与他们立约，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非常的喜欢。他们不但自己有宗教，还要去拿别人的宗教拿来扩张他们的宗教，全世界都有他们的信仰。我们说很多的信仰都扩展到全世界啊，一个信仰可以从自己的国家然后出口到外面，又说哎，我们设立一个那个庙堂在国外啊，到处都有他们的信仰，真的是与他们立约啊，扩大他们的整个的享受，整个的信仰。 OK， 所以你要知道，他们去那里朝圣，他们去那里朝拜登山名山，哎呀，大川，哇，好多的信仰留下他们的足迹，他们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世界各地，哈。最后怎么样？用什么来讨好外人呢？弟兄姐妹，他们不但这样，他们在政治上还要扩张，影响更多的统治者。这里用说，你带着油到王那里，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，自卑自贱，直到阴间。所以他会怎么样？带着他们的富裕。收入很多的钱财，这个油就代表着很富裕，哈，然后去旅行，啊，长途跋涉去取经，到国王那里，另外一个国王那里也叫摩洛王，啊，到那里去怎么样？把香料，名贵的一些香料献给他，啊，增添很多很多很多的贡品，甚至于打发使者去远方去取经。有没有听过取经啊？然后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把经取回来，打发使者跟他们要那个信仰，对不对？好，而且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疲倦，你因为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，你以为有复兴之力却不觉得疲惫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很多的追求信仰路途遥远，不知疲倦。他们虽然走了好远的路，却根本说我不累。他不会说哎呀这个哎呀我白白的奔跑，从来不说没有希望，从来不说我绝望了，从来不说我没有信心。他靠着自己努力的去自力更生，靠着自己有力量，靠着自己怎么样满血复活，靠着自己有自信的力量，觉得自己哇好像我自己从来不觉得疲惫。他们不是去信靠这位神，他们是依靠自己，感觉到自己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信仰是我自己觉得我有能力，我有能力。所以你看到吗，恶人他根本就不依靠神。所以我们总结这一段，弟兄姐妹，好人和义人，我们好人也叫义人，为何在地上不平安呢？为何不好过呢？而且好人没好报呢？因为恶人，因为迷信的人的后代，他们有时候是迷信，有时候是无神论，不专一，婚姻不专一，爱情不专一，做事不专一，信仰不专一，常常带着诡诈、撒谎、不守诚信，很喜欢嘲笑公正公平的事情，总觉得哇，你按上帝的标准真是很愚蠢，对不对？他的后代恶人一代传一代，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家庭，我们都知道好人和恶人都存在。恶人当道的时候，好人就备受迫害，所以恶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权势在地上大行其道，真正的义人反而呢被这世上的标准和信仰给害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恶人拜自己的神，不拜真神。我们接下来看啊，下一段啊，我们看一到十三节，讲到恶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啊，这个啊，这种的邪恶呢？也就是说，恶人为什么不惧怕呢？他们为什么会导致义人啊都没有办法？你看这里，恶人不怕神，就十一到十二节，先知就问这些的恶人，对不对？你惧怕谁呢？你因为谁恐惧呢？竟然说谎，又不纪念我，也不把这事放在你的心上。是不是因为很久的沉默你就不怕我了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些恶人以为上帝不惩罚他们，我做坏事没有报应，所以呢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觉得上帝公平公正不存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们很不害怕，他们不惧怕神。他说我做坏事，我杀了好人，我把一个人给弄死了，我把他给欺负，他上帝都不会报应我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上帝说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所以告诉我们，恶人迫害义人的时候，义人得不到伸张，不得好报，恶人发达了，就以为全天下都是他的。但是上帝说什么？我一定要揭露你的公义，你的公义是假的，你们在世上只维护你们的利益，你们的公义不是真的，至于你所行的与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不要以为你有钱有势你就为所欲为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你所行的所做的这些公平，所谓里面的公正，一点都得不到好处。作恶的还有理了吗？作恶的还能得好处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就是你们的信仰，实际上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上帝揭露他们，但是义人虽然被他们嘲笑，却永远平安。所以恶人的命是什么命呢？弟兄姐妹，恶人有什么命？告诉我，恶人的命就是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聚集的神拯救你吧，风要把他们的刮散，一口气就他们吹走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恶人的信仰的东西，你拜什么，你就让拜的东西来拯救你吧。你不是拜钱吗？你不是拜权力吗？你是不是拜迷信算风水然后找法师吗？ 找巫婆吗？就让他们来拯救你吧，对不对？你哀求的时候，他们能不能拯救你呢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就像风，被风一吹，你们的信仰就消失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的那是偶像，风一吹就风化了。所有这个世界的偶像，只要是啊，台风一来，上帝一吹口气，都消失了，都消失了。所以他们的信仰，这些神都根本不能救他们。所以恶人的命呢，结果就是再高再大再厉害的偶像，再厉害的信仰，最后就成为风，成为空虚。好了，那义人怎么办呢？所以恶人虽然逼迫义人，虽然嘲笑逼迫，永远不得平安，但是有话说得好，义人虽然被你们这些恶人逼迫，但是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，这就是义人之福。不管你们坏人有多凶恶，不管你们对待义人多么的啊不理睬他们，嘲笑他们，但是最后义人的死亡，他怎么样？因为他会承受永远的产业。所以说我们要放心，那投靠神的人，我们就必承受地土，必获得永远的神的圣山，就是神所住的地方，那座山，这个是神所居住的地方，为他的产业。也就是说这个义人会去到一个地方，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。你恶人多厉害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义人赐给他们的福气是你们没有的。世上的人以为有各样的手段夺取了一切啊，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武力，戏笑上帝，戏笑宇宙规律，戏笑那些信靠神的人。他们说我们不怕，我们有各种的地上的依靠，我们有自己的哲学，我们有自己的主义，哈，我们自己的统治啊，我们就是要欺负恶，欺负那些好人，我们就是要杀灭这个世上所有的正直人，我们就是与那些所谓正直的人、公义的人跟他们过不去啊，他们就是要杀害他。但是义人有绝对的平安。马太福音大家记得吗？五章第十节，八福里面最后一福叫什么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所有我们被恶人所欺负的，被他们所嘲笑的，这种人有福了，必承受天国，成为他们的产业，有继承权。感谢神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。你要知道，真正愿意跟随神的人，愿意按上帝的标准生活的人，反对这些世上的标准，反对那些恶人的那些的啊公义的人，他们都会受到人的厌恶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义人平安，世人不会记得，无人思念。但义人虽然没人思念，他们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，他们不是众人追捧，而是神将他们放在他的国度里边，成为一个真正享福的人。感谢神。所以呢，你觉得你会孤独吗？你觉得在世上被恶人欺负很委屈吗？不要紧，这些恶人自有恶人命，他们的结果就这样。好了，那与此平行呢，我们来看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里告诉我们 There is no peace for the wicked。 我们要知道义人的结局上帝确定，上帝对他们承诺说什么？耶和华说，你们修筑修筑。这里告诉我们义人会怎么样。所以逼迫义人的恶人为什么不得平安呢？首先我们做义人有一个使命，我们虽然很讨厌这些作恶的人，但是我们有个使命，我们要学习自己保护自己。你们不要觉得那些恶人在你就任凭他们欺负你，也不是的。这里我们要做预备。义人的使命是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，这里用了四个命令的动词，四个命令。我们说什么？你一定要建得高高的，把你的建筑物，把你的整个的工程建得越来越高。你要把你的建筑物修筑修筑修筑，往上面建，建高它。而且第三个命令说一定要清除你的道路， 不但清除道路，还要把你的脚上的绊脚石从我的百姓当中把这绊脚石拿走。我们要检查你的路有没有绊脚石，要从我百姓的道路上除去，免得那些软弱的那些百姓跌倒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一人应该要把你的道路，把你的房屋修得更坚固。你应该把你的道路清除干净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清除恶人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去防备这些恶人，我们要把恶从我们中间除去。你不能说让恶人欺负你，你应该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有恶人存在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清除道路。很多人说，哇，算了，这些恶人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哎，我们不要管他，让他在这里。你要管理，你要把他们带到这个磐石上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不管他们，你也有纪律。好了，那甚至说这里有一个承诺，当我们清除干净我们的道路的时候，圣者说什么？为什么要清除？因为圣者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名字叫做 Holy One。 这里有一个圣者如此说，他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这位圣者就是我们说将来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弥赛亚。这位圣者将要来的，他是住在哪里的呢？他是住在又高又圣洁的地方，他是专门去与那些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把恶人放在你们当中，你们一定要清除他，不能让他来怎么样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他说他是圣洁的，他是与那些真正谦卑的人啊，悔改的人在一起住，他不会与那些恶人迷信的人死不悔改的人一起住。所以为了要使什么呢？与他一起住，是使那些人谦卑人能够苏醒过来，能够复活过来，能够让他们看到恶人被恶人迫害义人的时候，义人是很难想得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谦卑的人是看到一些邪恶，看到我们有一些人欺负我们的时候，看到邪恶当道的时候，我们是想不通的。很多人来到教会发现有些人作威作福，他们就会跌倒。所以呢，他这个神在我们当中，他喜欢与谦卑的人同在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要使谦卑的人要苏醒过来，要清醒过来。我们不要去想恶人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因为恶人愤愤不平。我们需要复活，我们要想得通，我们要为那些最难过而痛悔的人，我们要苏醒过来，我们才能得到保全。不然我们跟恶人一起跌倒了。所以你对罪恶愤愤不平是正常的，但是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啊，与神同在。神知道义人会怎么样，会发昏，就是说我们看到罪恶得不到惩罚，公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，我们会发昏。所以下面就讲到神的属性。神说什么？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进入发昏了，他们都发昏了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我不长久跟他争论，跟无知的人，跟有限的人，跟那些人恶人去打官司是没有必要的。因为有时候你跟他打官司的时候，你发现跟他争跟他吵，很多官司和争吵都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跟恶人争吵只能让你更加的失败，因为他听不进。上帝也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去天天去？哎呀，这个人做坏事了，又一个动作杀他，哎，那个人做了坏事了，天打雷劈，啊，今天出街上了，哇，这个坏人很坏，被车又撞死了，啊，反正上帝就是用各种手段去对付恶人，让到处都是死的是恶人。上帝说：“我不永远这样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和灵性都发昏了。”哈，是不是，弟兄姐妹？所以我们上帝是不会永远生气发怒的，老是生气发怒的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不争不发怒是免得人的灵性和上帝自己所造的人的气息，他们都发昏了，他们都变得虚弱了，他们都变得混乱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上帝来伸张正义，其实有时候很多的人想不通，对不对？ 你想得通上帝这个恶人为什么会这样吗？恶人为什么那么嚣张吗？上帝如果要打他一下，还有的人又想，哎，这上帝太坏了，天天来打人，呵呵，天天来惩罚人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就会产生错误的一些判断。好了，接下来你看，那神为什么要击打恶人呢？这就是一个矛盾。一方面上帝不轻易去打人，但另一方面呢，又要打人。你看，然后十七节说，因为这个恶人贪婪的罪，我就发怒打他。然后下来说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但是我虽然打了他，他又随行被盗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你打了恶人，恶人还是不悔改。你听懂我意思了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说你打了他，他还是死不悔改？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，他这个恶人，就是你打他，你骂他，他还是在背道，还是背叛，还是拜偶像，还是不听神的话，还是一样的去逼迫，去欺负那些的义人，为钱为名为利堕落，远离神，在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死不回头。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那你打恶人，打死他又有什么用？你说，哇，这个恶人该死，那打死他，他死不悔改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这样？好，你看上个月讲的有点矛盾了。十八节说，神必造就医治。前面是不轻易发怒，现在对称到十八节，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就要医治他，我要引导他，使他与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哇，很矛盾哦，弟兄姐妹。你们注意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你们注意听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还是会给恶人机会的，对不对？上帝还是会给恶人机会，让恶人无法找借口说，哎，你不给我机会，你上帝太残忍了。恶人总是有借口的，对不对？人劝人没有用，人不能改变一个贪财的人，人不能改变一个贪名贪利的人，人不能改变一个撒谎的人。记住，你永远改变不了别人的恶人的缺点，你改变不了他的恶，因为你是人，是不是？但神知道这个人所行的，他看见了。弟兄姐妹，他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我看见了，我就医治他，我又要引导他，我以安慰的心来回报谁呢？因为有一个人为他伤心。所以恶人虽然很恶，但是有一个人为他祷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孩子再坏，你还是为他伤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孩子很坏，你希不希望说上帝打死他吧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你还是为他伤心，为他难过，希望这个为他伤心的人他怎么得安慰呢？如果你上帝打死了这个恶人，然后他的亲戚朋友不舒服怎么办？还有一些为他祷告的人很得不到安慰怎么办呢？所以还是有人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有人跟他在对这个恶人的医治和引导，为了让那个看见他而伤心的人能够得到安慰。神不希望一个人沉沦，乃是希望人人都得救。圣经里面说，他希望恶人不至于灭亡，他希望恶人回头，他还是要给那些邪恶的人给他机会，希望人人都能悔改，到最后能够真正让一些人能够说，哎，我在为他祷告，上帝你给他机会吧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矛盾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非常矛盾？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掉到悬崖下去了，上帝还是把他怎么样拉上来，那你就说不公平，上帝这个人恶人该死，你为什么救他？这个人应该死，你为什么恶人上帝你还要救他？因为上帝也有怜悯的心，希望恶人悔改，你明白的意思吗？我希望你明白，不要觉得恶人该死，好吧？好，好了，最后主说什么？第十九节说，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也就是说，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还是给恶人机会的，他不会随意就叫恶人灭亡，因为恶人也在我们教会中会存在，在我们所信仰的，在以色列人当中都存在的，在弟兄姐妹当中，在你的亲人当中都有恶人存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意思总是让人感恩赞美他，他是赐平安的神，他不是天天前审判这个人审判那个人，今天杀那个明天杀那个， 恶人也是如此。如果恶人能够停下他们作恶和坏的念头，不再依靠自己，不再拜金钱、拜偶像，不再追求过度的吃喝玩乐，不要嘲笑义人，不再逼迫神的仆人，若能真心悔改敬畏主，就可以得到平安。近处远处的人都可以得到平安。上帝说，我医治他，我还是要得到他。但是就是有人不听，就是有人不敬畏主，就是选择跟义人 为敌，就是成为顽固不化的人。上帝怎么打他，怎么骂他，怎么惩罚他，他都不悔改，这种人怎么办？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句最后一句，21节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什么人救了又救，救到最后无药可救呢？21节说，唯独这样的恶人。 But the wicked are like the tossed sea, which cannot rest. Wherever waves cast up are mire and mud.There is no peace for the wicked. 这里告诉我们，有的人就是像那个海浪一样的，像那个海一样的翻腾，没有办法改变。你知道海是什么样的？弟兄姐妹，你去过海边吗？去过海边吗？海边冒出来的是什么？那个浪打上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？剩下什么？就浪冲上来的是什么东西？告诉我。只有泥巴和垃圾，是不是？只有泡沫。你们不要以为海很干净，很多人说哇海很干净，海水是没有干净的。海水冲上了那些东西，其实就是带来了很多污秽和污泥的，对不对？它要是没有盐呢，那就更加是非常污秽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千万不可以让自己陷入无法平静的境地。当一个人上帝反复宽容他，给他机会的时候，他还是不悔改的时候，这样的人选择作恶，一直作恶，那永远不悔改的恶人不会得到平静，不会安静下来，不能交托依靠，不能休息下来，忙忙忙忙忙忙，天天都忙，今天忙着赚钱，明天忙着见客户，后天又要改行，后天又找这个行业很赚钱，又赚那个钱，反正整天都是为了这个忙忙忙忙。啊，一定就是很容易听别人的鼓动，很容易就跟一群人就失落了自己，就像海浪这样的不断的冲出这种的污泥，碰撞这个大地的时候，它就冲撞出这些的污秽的东西。海的本性是改不了的，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干净的湖水、淡水湖，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干净的泉水，它永远是海水。所以恶人这个海这个盐呢是不能改变的。有些恶人一定要等到变成了这样的时候呢，神就会说这句话了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好了，感谢主，这里告诉我们There is no peace. 孩子们啊，坐下来 OK。 什么叫 peace? 告诉我，什么叫平安？平安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世上的平安是什么啊？世上的平安就会很成功，我们赚很多钱，我们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，我们非常的健康，我们什么都有保障，我们什么都不发愁，什么都财源滚滚，我们都万事顺遂，我们一切都非常的顺利，这个叫平安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平安吗？真的有平安吗？这是主耶稣说，这是世人给你们的平安，这是世界上的这个 peace of the world， 它不是 the peace from the heaven。他不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个主耶稣说世人所赐的平安不是我赐给你的平安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？是跟神和好，跟天父爸爸很好的关系。你不会跟你的父母吵架，你会跟爸爸说爸爸你不好，不会的，你会跟爸爸有非常好的关系。你会对这个天上的这个 Father in the heaven，你会跟他关系非常的好，你跟他每天都有好的关系，这叫做平安。第二个，你的良心，你每天都会很平安， 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今天我又羡慕嫉妒恨了，我又恨一个人，我又不舒服了，我的良心里面突然说，哎呀，我自己又觉得我做的不对了。不会的，你的平安是你的良心永远是平安的，不会责备你，明白了吗？他不会天天 rebuke you， 他不会责备你， OK， 不会的。好，还有你会去爱神，你就要爱身边的人，包括坏人恶人，你都会有一种怜悯的心。你不应该说，哇，这些恶人该死啊，不会的，你还是为了祷告，对不对？还有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，圣灵会住在你里面，会教导你去天天祷告读圣经， OK， 好吧。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罪得赦免，你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马上心里面就会有一种，哎呀，我很 happy， 我很开心，我祷告了，今天我做错事了，今天我撒谎了，今天我又讲了一些不好听的，得罪了一个人，然后你就会祷告，你就会悔改，对不对？你就有平安，你会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会知道你不会在悬崖上掉下去，你不会像那些掉下去你抓不住东西，上帝会抓住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约翰福音3:36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神的震怒怒气会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什么人是很可怕的？哇，天天上帝要发怒啊！我看见一个人，你知道那个约翰，神的那个使徒约翰，他有一天呢去洗澡，去澡堂洗澡，他洗澡的时候呢，听说有一个异端的邪教的一个头目进入了这个澡堂子洗澡，然后他就说我不进去。他说为什么不进去？他一个坏人进去了，你为什么不进去？他说我不进去，我怕上帝把这个澡堂子一个雷电劈下来倒塌了，或者着火了，我就跟他一起在里面倒霉了。所以恶人常常有震怒在他们身上，你们千万要远离，不要跟那些坏人跟他靠得太近，好不好？不是不爱他们，是要远离灾祸。 OK， 你明知道那个坏人在那里，还说哎呀，我要跟你好，我要跟你玩，你跟他玩就玩死你， OK， 因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好了，最后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罗马书2:3-11，上帝说什么？你藐视神的丰富的慈悲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？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那不顺从真理的那些的坏人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但是将荣耀尊贵平安嫁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，包括所有世界上的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感谢神，我们好好的来思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是选择做一个义人呢，相信耶稣基督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真正祷告读经去传福音去祝福别人的人呢，你还是去做一个常常的捉弄别人撒谎啊，拜偶像，很多的那些啊世上的崇拜啊，那些的恶人天天想做怎么样去赚取人家的利益，诡诈，你选择哪一个呢？你这是选择做恶人还是选择做义人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犹太人以色列人竟然不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然后把他出卖了，卖给什么罗马人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被他们出卖了，他们不要耶稣，把这个义人给杀害了。但是这个义人耶稣基督竟然从死里复活了，3天以后复活了。哇，那些犹太人，哦，又复活了，我们很不喜欢他，他竟然活了，他的门徒说这个耶稣活了，我们又要把他的门徒来打死，然后又去逼迫他的门徒追杀他们，一直追着他们，不相信他们的弥赛亚。结果如何呢？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没有平安，后来一直没有平安，圣殿被打去了， 国家消失了，甚至失去他们的国家，在各种战争当中被抛来抛去，很多的恶人，很多的政府，很多的这世上的这些恶人都欺负我们基督徒。我们不要怕，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得到天国。你们不要怕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恶人得逞了，但是上帝得胜了，有一天他们必不得平安。所以我们要选择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个歌好不好？这个歌就是义人的路和恶人的路，这两条路你选哪条路呢？好，我们先来唱一下好吧。 OK， 大家站起来，我们来唱一首歌好吧。好，我们能不能唱这个歌啊？这个歌有时候后面就比较高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唱哈。一起唱这歌，也要选择义人的路还是恶人的路。
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为喜爱耶和华的走行事项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
好，第二段来，恶人怎么样呢？恶人会怎么样？恶人并不是这样的，
恶人并不是这样，暗箱抗壁，被风吹散。因此将来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不住，必站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
怎么样呢？耶和华却知道哈。
来唱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义人道路进而必灭亡。
知道，
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。
就来，因为耶和华知道，
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，
恶人必灭亡。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就要知道，义人虽然在地上要受迫害，要为着公正公义公平被恶人欺负，我们不要紧，他们嘲笑我们来侍奉你，他们嘲笑我们每一周都来这里聚会来亲近你，甚至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就嘲笑我们，骂我们，说我们神经病，说我们是一些耶稣仔，说我们是啊一些迷信的人。我们都不惧怕，因为我们要怜悯这些嘲笑我们的人。神要借助他们，使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才不会惧怕，因为神必管教他们。但是神，你不喜欢恶人灭亡，你乃喜欢人人得救，所以你不去审判去报应那些恶人，乃是给他们机会。所以我们不要愤愤不平，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有邪恶，有战争，有苦难，所以上帝不存在。不是的，上帝不是不存在，是我们没有发现他有公平公正公义的路要去啊，完要去我们当中行走。我们要忍耐，我们要学习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，虽然有时候会别人嘲笑，有时候我们说的被别人笑，我们都不要怕，我们相信天父爱我们，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带领我们做一个义人，不要选择做恶人，不要像那个大海一样，整天的吐出来的翻出来的浪都是脏的，都是污秽，都是泥土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口中吐出有祝福的话语， 谢谢你祝福我们成为一个义人，远离恶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